上一集嘅神舟五十年咧，我同阿张卫国咧就讲紧咧，就系话呢个批林批孔嘅运动啦。咁、提到咧，就本来个社会咧啱啱咪走向平和少少
啊。系啊。
咁咧突然间有一个新嘅浪潮出嚟啦，而且咧批林批孔咧攻击嘅主要对象咧，就喺当时嚟睇咧就系、威望以至系才干咧都系高嘅周恩来。
即使周恩来啦，即系咁讲啦。
系咧，其实周恩来啦，喺当时嚟睇，我哋上次分析过啦，佢。以佢位置咧，就一定係成為咗四人幫嗰個好大嘅阻力㗎啦。即係要將佢拉下來咧，有佢哋嘅政治嘅原因。咁但係周恩來其人咧，其實亦都好值得大家去傾。
係啊係啊，呢個人講之不盡㗎，因為佢個歷史背景啊，佢嘅能力啊，喺人嘅心目中嘅印象啊，甚至佢自己本人嘅好多嘅經歷啊，咁啊都係有好多所謂咧隱藏咗嘅地方㗎。咁啊冇講得好清楚，歷史亦都冇交代清楚。咁啊，佢身邊嘅人咧，好多亦都係所謂咧有所隱瞞，或者咧言之不盡。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對周恩來咧嘅了解咧，都係往往處於一種蒙昧嘅狀態。睇外表
係啦，我哋睇到啲大嘅事件啦，好似嗱一定會記得佢勤工儉學喺大學啦、
啊。
我哋會記得兵崩外交冇咗佢唔成事啦。
係啊
係啊，咁、而之後就係佢同呢個毛澤東都喺即係1975、1976年啦，咁啊相繼去世啦。
佢、最重要就係喺周恩來嘅歷史背景裏邊，佢同毛澤東咧係有唔同嘅出身，喺黨裏邊嘅作用咧，同毛澤東咧亦都有唔同嘅。功能咁，而更加重要一点咧，就係周恩来啊，喺佢嘅策略上面咧，係有佢另外一套嘅所谓做官处事，甚至咧係从政嘅一个策略。有啲好多人就讲咧，就係周恩来永远唔会居于呢个所谓第一位，即係佢唔做呢个最高领导人，永远係在第二、第三位添。第二位都唔做嘅，永远係第三位。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咧？呢、这個從佢嘅歷史背景講起嘅，咁我哋大家知道啊，周恩來本身就係南開中學嘅畢業生，即係而家南開其實南開大學，
天津
南開大學，咁就後來咧，因為五四運動嘅時候啊，參加咗呢個學生運動，就曾經被呢個北洋政府就拘禁咗，拉咗去坐監，咁而周恩來咧就喺呢個嘅20年代初嘅時候咧。就參加咗呢個嘅留法勤工儉學，去到巴黎咧係接受呢個所謂勤工儉學嘅安排。咁但係佢去到巴黎之後咧，就勤工就似乎咧就唔係好積極嘅。咁有啲人就話咧，去到巴黎之後咧，佢主要嘅工作咧就參加咗呢個嘅歐洲嘅共產黨嘅組織。咁而喺呢個歐洲嘅共產黨咧，巴黎咧。係聯絡咗好多法國嘅留學生，咁然後咧就將呢啲留學生咧組織成為一個中國嘅共產黨嘅女勾嘅支部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啊，喺留學生裏邊咧係建立一個嘅中國共產黨嘅一個支派喺度，咁直至到國共合作1924年之後咧，咁啊就。周恩来因为当时已经是被这个法国政府的通缉，咁要经过莫斯科就翻到中国，咁就然后呢就去到这个嘅广州呢参加这个嘅广州嘅国民革命政府，成为咗黄埔军校嘅政治部嘅主任，当时嘅代理主任，咁就喺黄埔军校呢係发挥咗巨大嘅影响力，咁而好多黄埔军校嘅师生之所以參加呢個共產黨咧，亦都係周恩來一手喺背後咧，就係動員策劃嘅。咁所以周恩來呢個人咧，喺呢個嘅黨嘅成立個過程裏邊，喺呢個黨員嗰個嘅之間嘅威望咧，係非常之崇高。佢個人有好巨大嘅魅力啊！佢同人嘅交往啊，非常之友善，好聰明。對所有嘅事都揸得好正，即係話從來啊都唔會做一啲咧係過火嘅事，或者係講一啲咧就係超越佢個地位嘅事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周恩來咧好除咗好小心謹慎之外咧，佢亦都係一個好堅決、好大膽啊，每件事都夠膽、有膽有識做事嘅人。咁而喺呢個同一個時期，毛澤東咧。就因為佢喺呢個北京大學做呢個圖書館嘅助理， 咁就喺北京大學咧就待遇好差，俾人睇唔起。而因為呢個嘅五四運動嘅之後咧，李大超、陳獨秀等人咧北大啊主持一個馬克思嘅思想嘅講習班，咁毛澤東走去旁聽，咁接受咗呢個嘅馬克思主義嘅薰陶，咁然後咧就逐漸咧係翻到去佢嗰個鄉下湖南。在湖南咧組織咗一個咧所謂《湘江評論》嘅出版嘅雜誌，咁然後咧就宣揚呢個所謂馬克思主義嘅革命。到到1921年7月嘅時候咧，咁就代表湖南省嘅共產黨人，當時都好少人嘅啫，得幾個人嘅啫，就去到上海參加呢、這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咁而毛澤東咧，在當時仍然是一個所謂低級的知識分子，跟周恩來以留學生的資格在歐洲是爭很遠的。
固然啦，呢、這個可以反映出咧兩者之間個路線上面嘅分別啦。又一個係好典型嘅一個農民啦，我講毛澤東啊。而呢個將來咧，如果你勉強要將佢定性咧，佢應該算一個城市資產階級嚟。
係啊係啊，我就講嘅就係所謂咧布爾喬亞式嘅人物。所以我以前已經講過，當時嘅共產黨員咧喺呢個嘅上海活動嘅時候啊，即係話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被打入呢個嘅打成呢個嘅所謂非法組織。嘅時候咧，周恩來仍然係領導緊上海嘅共產黨員
嘅。咁啊，學識上面兩個人固然係相差得遠啦，咁而做嘢嘅風格上面，我哋都了解到毛澤東嗰個霸道嘅做法咧，個性格咧。
係佢最初唔係一定咁霸道嘅，但係因為佢喺呢個嘅所謂上咗井崗山，打遊擊之後，靠軍事力量，靠呢個農民嘅支持而獲得呢個權力之後咧。呢、這個毛澤東逐漸就變成咗一個咧，即、就、係、是、我嘅路線係正確，我嘅路線因為走對咗路啦。咁、而周恩來咧喺上海就被呢個國民黨嘅政府咧就將呢個嘅上海黨中央破獲，而上海黨中央被迫要遷移到去瑞金，嚟到依附喺毛澤東所建立嘅農民政權底下嘅時候咧，雙方咧已經有一個嘅差異喺度啦。當然，當時嘅上海黨中央係仍然係受呢個嘅蘇聯所支配嘅第三國際，即係共產國際嘅控制啦。咁而共產國際嘅力量咧，係足以將毛澤東打低嘅。咁所以咧，毛澤東咧喺呢個1932年嘅時候咧，就被國際派嘅王明、秦邦彦等人打倒，咁然後被迫咧去呢個嘅鄉下裏面咧係學習啊嘛。咁而毛澤東係去到鄉下之後咧，咁就睇住王明、秦邦彦等人所領導嘅國際派嘅領導人點樣搞壞呢個嘅蘇區，最後結果就被國民政府嘅軍隊圍剿，第五次圍剿之後咧，將佢被迫長征。咁而被迫長征嘅時候咧，當時王明當然咧長期喺莫斯科住啦，領導人就係呢個嘅秦邦彦，即係呢個博古啦，同埋周恩來啦，仲有張聞天啦，同埋呢個嘅德國嘅軍事顧問李德啦，呢幾個人係掌權嘅。咁而呢班人咧，因為冚唪唥都係城市嘅資產階級，書生論政，甚至李德咧都是學院派，讀過軍校出身，咁就要打常規戰，咁梗係唔夠呢個毛澤東嘅農民戰爭經驗豐富啦。於是咧，長征咧不斷地受到呢個嘅挫折，咁由幾萬人死剩幾千人，咁於是乎咧，到到遵義嘅地方咧，就展開咗一個激烈嘅鬥爭，所謂遵義會議。咁毛澤東重新奪取咗呢個紅軍嘅控制權，而周恩來咧喺呢個咁嘅適當嘅時刻，咁就個表態就好奇怪啦。咁就佢雖然仍然係擔任呢個嘅黨同埋軍隊嘅最高領袖，但係佢咧係默認將呢個嘅軍隊嘅領導權交俾毛澤東，即係換句話講咧，係背棄咗呢個嘅共產國際，而向呢個毛澤東咧係依附。咁嘅情況之下，以一個黨嘅地位較高嘅人，依附咗一個曾經失勢一個土包子，靠農民嘅軍隊嚟起家嘅遊擊領袖，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可以可想而知 是幾委屈的一件事。
係啊，咁但係你委屈，你另一個角度去睇咧，佢亦都係即係叫知時勢啦。
係啦、
啊，即係當時佢可以睇到就係話，王明路線咧，自此已經差不多啦。
係、啊，
亦都係睇到長期跟住呢個共產國際嗰個路線去行咧，係不切合呢個中國國情啦。咁、啊、今日到呢個毛澤東嘅群眾同埋農民路線得勢嘅時候。或者係佢都認定呢個係中國應該行嘅路線，咁佢都義無反顧咁就行過去喎，
行咗過去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喺佢嘅喺個深沉嘅性格裏面咧，佢就唔作出任何嘅批評。總之毛澤東講嘅説話咧，佢都默認或者係默許，佢同意與唔同意唔理，但係佢係默許。所以喺佢長期以來喺毛澤東嘅底下。擔任呢個所謂事務性嘅職務啦，當然後來嘅總理，即係做管家啦。佢都係所謂默默無言、默默耕耘，係、小心謹慎、永不出錯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同毛澤東咧變成咗一個好合拍嘅一個拍檔，但係亦都一個好互相所謂唔信任嘅一個狀態。當然，周恩來唔信任毛澤東，佢唔可以對毛澤東構成任何嘅傷害，因為咧佢唔信任佢，只不過防範佢，即係話我小心啲解，就唔好得罪佢得啦。但毛澤東對周恩來嘅唔信任咧，係對周恩來係有傷害性嘅啊。咁但係咧，呢個傷害性係點咧？例如啊，毛澤東喺建國之後咧，有幾次都將呢個周恩來嘅地位咧係壓低嘅。咁啊，曾經咧就揾個高光等人咧嚟到，希望代替咗周恩來嘅位置，甚至喺毛澤東喺某啲嘅情況之下咧，將呢個周恩來嘅所謂其他權力，譬如國務院裏面嘅公檢法嘅權力啊，將呢個嘅其他各方面嘅，譬如宣傳啊，將呢個教育啊，甚至財政嘅權力啊，都剝奪咗。即係換句話講咧，周恩來嘅國務院總理咧，只能夠管嘅係乜嘢咧？係外交。咁到文革時候啊，當然啦，文革之前亦都係啦，中國外交已經咧陷入咗呢個困境啦。周恩來連外交嘅權力咧都被人剝奪，咁所以周恩來喺呢個狀態底下咧，變成咗係一個咧冇實權嘅一個嘅國務院嘅領導人。咁而但係有一樣嘢，毛澤東對所有嘅幹部進行壓迫嘅時候咧，佢又做救火隊隊長，然後咧就對江青等人咧所做嘅一啲嘅劣行啊，係加以彌補，即係我哋俗稱之為咧修補各種各樣嘅傷害。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對江青對周恩來咧係非常之痛恨，但咧又唔敢得罪佢，因為佢有崇高嘅地位。
嗱，我哋翻去我哋講個批林批孔嘅問題啦。嗱，而家咧就好嗰、那個大火已經燒起啦啊！咁到咗呢個七四年初嘅時候啦，咁其實已經係全力進攻緊呢個周恩來。咁我估一個好關鍵性嘅咧，就係毛澤東以至係當時政府對於呢個批林批孔直指呢個周恩來，其實個取態係點樣？
呢個就一個好奇怪嘅事嚟嘅。毛澤東咧，佢係要盡量用周恩來嘅能力、個才幹，要佢咧將呢個已經搞壞咗嘅國家咧，係重新要搞翻好，上翻軌道、上翻秩序。佢但係要防範周恩來咧係點啊？違背佢自己嗰種嘅意願啊，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咁呢個係喺一個好矛盾嘅狀態。咁但係呢個奇怪嘅事點解會發生？嗱，呢個就係好耐人尋味，有好多學者。或者好多外邊嘅一啲學院派嘅人咧，有啲仲正做問咩叫學院派，即係話有啲學院嘅人根據文獻咧喺度猜測嘅，或者係推斷嘅。咁但係文獻有時咧就睇唔盡噶嘛，有啲新發現嘅時候咧，學院派都有新嘅矯正嘅。咁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喺1949年毛澤東建國之後，佢係用一個農民嘅價值觀念嚟到治國。佢就將呢個嘅所謂城市嘅資產階級嘅勢力咧，係壓低。當時中國係好一個困境咧，由清末一路到國民黨統治嘅末期為止，大概100年嘅時間咧，中國嘅城市資產階級已經咧係有一個相當之高嘅文化嘅水平，經濟亦都咧係掌握咗一個好重要嘅經濟嘅範疇。咁而農民咧係非常之貧窮，知識水平非常之低。毛泽东嘅建国之后咧，佢就一个咁巨大嘅两个咁嘅范畴嘅鸿沟，点样弥补咧？毛泽东嘅做法就系咧，要压低呢个城市资产阶级，嚟到点啊？弥补拉平同呢个嘅农民之间嘅差距。 甚至要损害呢个城市资产阶级嘅利益嚟到弥补农民或者农村嘅利益。咁但係一个问题就係、是、中国嘅城市资产阶级嘅经济力量好贫乏嘅啫嘛。根本係弥补唔到广大嘅农村。於是乎呢就变咗係两边不讨好，农村仍然贫穷，但係城市资产阶级仍然变咗就原底有啲生路嘅，而家变咗呢更加比以前贫穷。咁但係另外一个问题就係、是、呢毛泽东就呢条路唔通，就諗个第二条路，要提升呢个农民嘅生产力，用人民群众嘅力量、
啊、
搞呢个大跃进，搞呢个人民公社，咁又失败。咁、而周恩来喺度睇住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我一定要有机会将我城市资产阶级嗰种嘅政治理念，当然佢唔系话资本主义，系资产阶级嗰种嘅治国嘅理念咧，系发挥出嚟。所谓资产阶级嘅理念，即系话我要搞好呢个嘅政治体制啊，系实务啊，喺外交上咧要比较亲西方啊等等嗰种嘅政策落实。咁就趁住林彪事件咧，重新掌权。于是乎咧，毛泽东就察觉我嗰套以农村嘅价值观念为基础嘅政策咧，逐渐被周恩来嘅城市资产阶级嗰种回潮派嘅势力咧，系消解紧。
嗯嗯，
喺咁嘅情况下咧，就梗系唔容许佢发生啦。
系，
于是乎咧，两者之间咧展开一个巨大嘅矛盾出现。
嗱，但系呢个问题亦都唔系咁容易去解决啦。固然呢个毛泽东要防呢个周恩来啦，
系啊，
但系佢眼中睇到嗰时四人帮咧，亦都系觉得佢哋逐渐亦都胡作非为啦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变成嗰时咧，既要啊防周。與此同時咧，亦都要防極左，咁所以咧，要響呢兩者之間咧，佢要中間落墨而做到一行到一條路線出嚟咧，亦都係需要時間啊！
毛澤東都要知道個困局啊，佢自己冇辦法，你用四人幫嘅人，即係用江青、用張春橋嘅嗰呢羣人咧，中國亦都唔會有一條好嘅路可以走嘅。咁如果你要用周恩来咧，佢又觉得我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我所信赖嘅我自己嗰种嘅智慧係被一直我睇唔在眼内嘅周恩来，但係我所毁咗，咁嘅情况真係觉得心有不甘。
嗯，
所以到头来咧，喺咁嘅两害权衡底下咧，
取其轻，
佢取其轻用周恩来，但系咧要揾人钳制周恩来。咁点样钳制咧？首先刚才就所讲嘅，用批孔嚟到打周恩来，打唔到，佢就想提拔一啲人咧嚟到取代周恩来，或者协助周恩来咧，或者监督住周恩来去改革。提拔嘅人包括乜嘢咧？包括后来出名嘅黄鸿文，同埋咧邓小平。咁啊，邓小平究竟佢同周恩来系合作啊，抑或系敌人咧？当时咧，冇人知道啊。周恩来究竟系唔系真系完全将佢自己嗰种嘅政策全部托付俾邓小平咧？亦都当时冇人知道，亦都要留待以后咧，慢慢嚟去讨论。
呢个咁嘅局面咧，亦都真系复杂啊。咁因为即系我哋马上会睇到好多嘅呢啲咁嘅问题咧。就沿住呢个批林批孔呢个运动咧开始衍生出嚟啦。马上我哋会睇到四人帮嘅人逐渐上位啦，可以咁讲。与此同时就系话邓小平亦都有一个新嘅经历喺呢个时期，亦都再上，亦都再落。
就好似我刚才所话嘅，喺一个宴会里面突然间一个好矮小嘅精壮嘅一个过气高级干部突然间出现，咁啊就系邓小平咧。在咁嘅特殊情況之下復出，
咁之後落嚟嗰個鬥爭咧，可以講係相當之激烈嘅，都係一個可能講係文革另一個高峰啦。
係啊係啊，
咁我哋都留待咧下一次可以再詳細咁討論啦。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
好，下次再會。